书接前文，老厉声第二次来到武关，没空手来，赶着一百多辆大车，带着一百多个车夫，车上是满满的金银财宝、绫罗绸缎，谁见过这么多好东西？这三位主将朱蒯、韩氏哥俩一看就有点傻眼了，真有点肝颤了。人谁不为名利所动啊？一看眼前珠光宝气，也有点动心呐。于是这朱蒯就问老厉声：“老先生，哎，看态度语气都有点变化了。”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三位将军，有话请讲。这什么意思？哎，我们并不缺少金银财宝，咱们是两国的仇敌，无缘无故送来这么些东西，这是何意呀？哎呀，三位将军，这还用我解释吗？上次老朽来的时候说的明明白白，咱们有国仇，没有家恨，是不是？把旗号一换，咱们都站在一起了。我主沛公不忍杀戮，这一路之上没杀过人，都和平解决了，希望武官也能这样，咱们皆大欢喜。这些东西嘛，虽然说贵重，也算不了什么。三位将军也挺辛苦，哎，你们分点儿，给手下弟兄们分点儿，再剩下的给城中的老百姓分点儿，这是沛公的一片心情。礼物不多，望笑纳，这是礼单我呈上来了。嗯，这朱蒯一看真够重的，这刘邦手里头有赫啊，哎，拿出这么些好东西来，难道他不心疼？他沉思了片刻，老先生，我听明白了，你上次来就讲过，咱们要进行一场买卖。哎，对了，咱就是做买卖，咱变成一家人，您把五官一交，多好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你们三位将军还立了功了，老百姓也享了福了，避免刀兵之苦。你说真要闹翻了，双方真打起来，造成极大的伤亡，对谁都不好。那我反问一句，东西我收了，这买卖没做成，我不限武官，沛公想怎么办？我们想到了，那也没关系啊。如果将军执意为敌，不限武官，那我们大兵要兵撤50里，不打了，我们撤兵。嗯，真的，君无戏言，说话算数。我们沛公交代的清楚，这一百多车的东西，全作为朋友的友情，就给你们了。你们愿意打，那没办法。我们不打，我们就得退兵，就得退兵。世界上还有这等便宜之事？老先生，这么办吧，您呐先请个配房，累了喝点水，歇歇腿，我们商议商议再做决定。好好好，你们好好商议商议，我等个回信啊。但愿一切顺利，请下去。把老厉声带下去，找个地方歇着不说，单说这朱蒯跟韩氏弟兄商量：“二位啊，你们看这礼当收不当收？收了该怎么办？不收又该怎么办？我怎么就猜不明白这刘邦想干啥？他想要干什么？”韩氏弟兄一笑，软刀子扎人呗，这不是明显是收买咱哥仨吗？收买咱，人家不白送礼啊， 说的清楚，叫咱们开门纳祥，把武官交给他，这不交朋友吗？
嗯，这就是买卖。那么你们二位说，这个买卖做还是不做？
哎呀，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活了心了，想做成这笔买卖。现在秦朝完了，咱们还给他卖什么命啊？这么多的好东西咱不要，太可惜了。
我们哥俩的意思是把这些东西咱哥仨分吧分吧，
这谁分这一份后半辈子都花不完呢。找个地方买所房子，过衣食无忧的生活该有多好啊！
我看呢，
咱们该县官就县官，把东西一分，刘邦也高兴，城中的老百姓也高兴，士兵们更高兴。我看这么做好。
二位啊，我跟你们的看法不同。前时我就说过这话，食王禄，受王恩，必须报答。咱们呢不能落井下石，说秦朝完了，现在不没完吗？咱还不是秦朝的臣子吗？咱们作为武将的就得征杀两军阵呢、在这个节骨眼上咱叛国投敌，千古留下骂名啊，见利忘义，非人也。我的意思，贪赃不犯法。什么意思？东西收了，照收不误。这刘邦不定从哪儿划来这么些好东西，误咱收，官不限，看他下一步能怎么样。
哎呀，这不是往破裂上找吗？你是主将，我们两个人听你的，你看好吗？
就这么决定了。请厉声。
时间不大，厉声来了。三位将军商量好了吗？
商量好了。老人家，对不起，叫你失望了。金银财宝来之不易，既然送来了，对不对？就等于泼出去的水难以复收了，东西我们照收不误，官不限，买卖做不成，我们不能投降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，这就是告诉你的结论。
哎呀，遗憾呐，遗憾呐。朱将军，既然你们三位坚决不降，买卖做不成，我只好这样复命了啊！还是那句话，我家沛公仁慈之君，绝不动手攻打武官，也绝不能兵戎相见。可是我们东路的大元帅鲁公项羽可不吃素啊，他手下有精兵70余万，列将1000余员，拿你弹丸之地的武官不费吹灰之力，恐怕到那时候后悔可就晚了。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良药苦口利于病。三位啊，你们保重吧，我告辞了啊。如果真后悔了，派人跟我打个招呼，这是缘分。再见，再见。
不错，
老立功出来了，到外头一看，100多名车夫，周围围着不少秦国的士兵，在那交谈呢，说的是热火朝天。这100多个人呢，都挺能讲啊，正跟士兵说什么呢？说我们送来这些礼物，人人有份儿啊，那不是光给将军送的，士兵都有份儿，哎。你们将军呢肯定会分给你们的，拿一份就得花多少个月呀、都是价值连城的珠宝啊啊！这回你们可要发笔小财了呀。好好，谢谢沛公，谢谢沛公，你们想的真周到，沛公为人太高尚了，希望我们将军做主，两家和好，千万不要再打了，打下去对谁都没好。就说就说，正散布这些话的时候，立功出来了。各位啊，走。
打道回衙、啊。
走走走走。
这些人就问，买卖做成了吗？三个人都挺坚决呀、啊，买卖没做成，咱们回营交令吧。啊，车都倒下来了，倒下来了，赶着车咱走。就这样离开了武关，回到营盘。刘邦一听是冲冲大怒，他妈的了，给脸不要脸！哎，他还来劲儿了，礼物还收下了，还不买咱的账，这买卖做亏了，这赔了多少东西？军师啊，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。张良笑而不答呀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还乐呢？那下一步是调兵遣将，用武力解决，还是怎么样？主公不必着急，武关是咱的了啊，就是迟早的事情。咱们说话算数，兵退50里，退到铁头山，我自有良策。真退兵，真退。那武关早晚是咱的，您就放心得了。好，那就听军师的，撤！大兵拔营起寨，真就撤了。兵退50里，退到铁头山安营扎寨。单说关上的主将朱蒯，朱蒯收下重礼了，不放心呢，先派探马蓝旗探听楚军的动态。探马兰奇来回禀报啊，报主将，楚国的军队真撤了啊，真撤了，撤哪儿去了？现在还不清楚。报主将，他们兵退铁头山。铁头山离这50里，哎呀，刘邦究竟想干什么呢？白给送礼，还退了兵了。难道他诚心实意不要武关了不成？韩家哥俩一听不耐烦了，我说朱将军，你呀、啊、别瞻前顾后的了，你不是不投降吗？我们听你的，这些东西咱怎么处置？这金银财宝咱怎么处置？现在先说这个事儿，那你们二位的意见呢？俩人看看周围没人，将军呢、啊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这钱到了咱手里了，就不能听旁人的。咱不仨人吗？三一三十一，哎，公平交易。咱哥仨一分，什么的手下的士兵啊，老百姓扯淡，他们分得着吗？咱哥仨说了算，你看怎么样？嗯，说的也有道理，那咱就平分。哎，你说这三位一宿没睡觉，没干别的，打发几个心腹人把大门二门看紧了，东西他仨分了，每个人分那一份都堆积的满屋子都是，这下发了横财了，激动的睡不着觉啊！每人拿着一把钥匙，将军锁锁好了，钥匙往兜里一揣，心说这些好东西什么时候转运出去？哎呀，他们想的倒挺美。单说秦兵秦将，满城的百姓都知道这件事儿，尤其手下的秦兵秦将就等着分红呢。一天过去了没事儿，第二天过去了没动静，第三天等不及了，这么些好东西怎么没分下来？派亲密的人一扫听，让当官的分了，没有他们的份儿。这下士兵可不干了，他娘的来的，流血牺牲是我们的份儿，暴打前敌是我们玩命，有了金银财宝了，当官的分，这他妈是什么官？这样的官值得给他卖命吗？不干了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，不干了。两三万军队啊，全是一条心的。这就是张良妙处所在，先离间他们的感情。老百姓当然是分不着了，可是士兵不干。 按他们不说，咱们再说刘邦兵撤50里到了铁头山安营扎寨，张良传令，现在手下咱的兵将别闲着，看见铁头山没？三面全是山，一面是通路，是咱们出入的入口，你们别闲着，分营分队，天天锻炼身体，锻炼爬山，谁第一个爬上山顶者有重赏，分1、2、3等，加紧训练，训练爬山，训练跑步，哪个不及格，军棍责打。令箭传下去，哎呀，这楚军就行动起来了，天天玩命的爬山，天天玩命的赛跑，但是吃的也好，改善生活，每一顿都有鱼，每一顿都有肉，这后勤工作忙得不得了啊！转运粮草，运送这些好东西。刘邦就问张良啊，我说咱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呢？军师，下一步呢？那武官怎么样？主公，我说过几遍了，您不必着急，到了时候我管保把武官交给你也就是了。
好吧，听军师的。
刘邦最信任的就是张良啊，张良掌握着军权，自然就得听话，耐心等待好消息。光阴似箭，一转眼15天过去了，张良得着个信儿，得着什么信儿？张良早就派细作探听项羽的东路大军的情况，现在项羽啊，基本大战告一段落了，长驱直入，也要赶奔咸阳，如果武官再拿不下来，这项羽就抢了头功了，谁先进咸阳谁为汉中王啊。他一计算这时间，到了下手的机会了，因此第二天张良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擂鼓巨匠，咚咚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多少日子没这么严肃过了，所有的将官校尉盔甲鲜明进了中军保障，见军士怀抱令子旗居中而坐，刘邦在旁边坐着，众将站好候命，就见军士相当严肃，往左右查看查看，看看这些人精气神怎么样，通过长时期的修养，兵强马壮，每个将官都这劲儿，你浑身是劲儿，没地方发泄，都挺精神，个个是红光满面。各位将军，现在本军是要分兵派将，樊哙听令，赞！大将樊哙赶紧撩凤凰群，来在帅案的前面参见军师。军师有什么差派？樊将军，我给你一支令箭，命你率领5000名飞虎军，掌灯之后马上行动，赶奔吴关。2更天之前赶到吴关，你能办到吗？50里2个时辰，可以。经过这些日子的锻炼，弟兄们没有问题。好，要求你2更天必须赶到吴关，要到吴关之后要爬上东南角，爬上城头之后见着秦军不要开仗，我相信秦军早就厌战了，绝不能抵抗，那时候到城门把东门开放，放我大军进城不得有，如果妄杀秦兵引起事端，我追责你的责任，懂吗？得令，没问题。第二指令，灌婴听令，赞！军师，我给你第二支将令，你率兵5000，掌灯之后出发，赶奔吴关，急行50里，有问题没有？
没有。
好，一定要隐蔽，不要被敌人发现。到时候爬上武关，打开城门，迎接我主力部队进城。接通的信号要放三支响箭，明白吗？
明白，末将一切遵令行事。不过，
讲有哪些要求？我主公也在这儿呢，军事也在这儿呢。我投降之后就有个要求，我想当楚军的先锋官。你们说等有了机会再说。如果我要抢在前边引大军进城了，是否能叫我做先锋官？
哈哈，张良一笑，你们二位各带5000人马，同样执行同样的命令，同样的事情，谁在先，谁为先锋官，我说话算数。
好嘞，谢军师。
他看了一眼樊哙，哼，今天晚上咱就比比看。兴冲冲他出去了。
张良抄起第三支令箭，大将王陵听令，在。
王陵是个大块头啊，哎，身量也高，体也重，跨马抡刀，那是武夫啊，有名的上将。刘邦对他十分信任，将来他够主帅的材料。王陵到前边行礼，
老将军，你带3万主力部队作为第二梯队，但见城头上三支响箭响起，你马上攻入武关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